大家好，我们是玻璃兄弟波可可，我们来到 Season 3的第四集啊，
第四集吗？
第四集没有错嘛，对不对？
品熙麦特电子，
哦，对对对对对对，我忘记了，那就是四五六第六集。第二集我们要讲什么？其实今天的主题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其实这个主题呢，是因为有个粉丝他其实有私底下来信给玻璃哥哥。那玻璃哥哥呢，接到这个来信之后，我觉得就跟玻璃弟讨论，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议题，就是说我们发现到很多的现在的台湾的社会也好，或者说国外的社会也好，其实自从我们做的那一集Inventing Anna 还有那个什么 Tinder Swindler， 就是那个 Netflix 上的这些诈骗的这些行为之后，其实台湾以前到现在都一直有一种类似，我们不知道它到底算是诈骗还算是一种商业模式的东西，叫做传销。嗯，弟弟，你对传销的理解是什么？你可以跟我稍微讲一下，你觉得什么是传销呢？
传销的话就是有点像是一个金字塔的概念。
金字塔你说像古埃及那种金字塔？
对，没错，那从上到下嘛，比如说我们想看金字塔的顶端有没有，他比如说今天他有一些产品他想要卖出去，那他最快的方式就找他的下线，像金字塔往下延伸，一个人找两个人，这两个人都卖出的东西。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金字塔我们的理解都是从底部开始建造，比如说你底部要打一个地基，对不对？然后你再慢慢的往上堆叠之后才变成一个 pyramid， 才变金字塔。我听你刚刚这样讲的话，好像是说金字塔它是从上面往下建的。
从上面往下建嘛。
对啊，
听起来如果说我们一起一个金字塔来想象，它是个倒金字塔吧。
OK, 所以是从第一个人开始去往下面拉它的线。
对，
是不是。那这个下线的定义怎么样才叫下线的定义呢？
没有，就是你下线要缴钱给上线啊，就是你卖多少，然后你有一部分的分成和利润你要给你的上线。
所以它是一个分润的概念，对不对？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上线我找了十个下线，那十个下线假如他们每个人都卖了1000块，总共是就10000块嘛，对不对？
对，
那可能10000块就要缴1000块给那个上线，就缴10%给那个上线。
假设是 10% 的话就给上线。那这样的话你看啊，比如说一开始那个人他如果找10个人的话， 那他不就是可以，
你说他卖到10000块他可以分到 10%， 就是分1000块，
那10个人不就是10000块？
对，
那如果他这个
再往下再往下，
比如刚才那个10个人他每个人再找10个人，对不对？
你这边100个人，然后每个人假设都是卖1000块，就是10万。
对，
那10万的话，那他的第二层他就已经会先抽 10% 了嘛，所以10000就被第二层抽走了。
对，
那10000他可能上面那层又再抽 10%， 对不对？
对，
所以就是被抽了11000块走，对不对？
对，
那第三层人不就只剩下79000块？
对，
哦，那所以他会遇，那他就他为了要赚钱，他就必须要再去找更多人，
找更多人。
哦，所以他就是一个生意模式，就对，就是一个拉一个，一个拉一个，然后不断的去把它堆叠起来。
对，但是你最这样照这种逻辑来看啊，最上面的人的利润会越来越最多嘛？
最上面的利润是最多的，因为它是第一个开始的。
对，然后下面的利润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哦，那这样子的话，不是当你知道有这个传销的 ID 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有点来不及了吗？我们听听看，传销其实在台湾有很多，我们不要讲说是哪些公司或是怎么样，因为有些公司也是蛮有名的，可能有些还是上市贵公司，对不对？哦，那不管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com 啊，什么什么 Ski， 我是不是这样都讲出来了 ？Anyways， 就是这些东西，它每次办的会员跟办的活动其实都非常盛大。弟弟，你有没有去过其中他们的会员活动或是那种盛大活动？比如说在南港的北流音乐中心啊，去扮演那种就是盛大的这种就是颁奖典礼啊，然后请到很多比如说蔡依林来跳舞啊之类的。
那个倒是没有，不过好像印象中小时候好像有被以前认识的朋友
亲戚吗？就是亲戚还是妈妈的朋友啊，爸爸的朋友，
就是、以前的那种国中同学什么的，
叫你去买什么东西，
就是说参加一个什么免费活动啊，然后什么什么精神鼓励啊，然后或者是说，
那精神鼓励可以干嘛？
就是
吃吗？
这边就是免费吃免费喝。
那哥哥每天给你精神鼓励，那你是不是应该对哥哥就是有点来钱？
啊、你给我精神鼓励，我也是给你精神上的支持。
你也给我什么？你给我精神上的支持，就是说可能在照相的时候会有点臭。
放个屁给你闻啊，让我快点睡着啊，让你清醒一点啊。
哦，是这样子，
睡眼惺忪的有没有？
那明明在说你自己吧，因为我现在是 podcast 看不到表情，其实这样子蛮想睡觉。
你现在样子更想睡觉 ，OK？ 你
anyways， 我们不要再讲，我们今天讲的是跟我们粉丝回来，就是传销它的模生意模式。我们刚刚讲，它是一个倒，我们第一个讲叫倒金字塔，
倒金字塔，
倒金字塔，对不对？那第二个呢？台湾是不是有很多有名的传销公司？那他们每次他们吸引人的角度难道都只是用分润吗？还是有他其他的方式？还是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之前前几期做的所谓 Tinder Swindler 还有 Inventing Anna 的时候，他们里面弟弟你有讲过他们有一些用的生意还有psychology 心理学上的这些特殊的技巧，是不是在传销上也可以看到呢？比如说我问你一个问题， social proof 是不是传销上也用得到？
其实像这种东西会用得到一些，嗯，对，像比如说他会带里面，比如说比如说上层几个人嘛，他们是很在那个金字塔算是就是一开始比较在少数顶端的，然后他因为他拉了不少人，他有不少下线，所以他都会宣传说他的月薪多少有没有，然后他短短的一些时间内实现他的梦想，像
短短三个月之内开一台保时捷的跑车。是不是类似像这样子？
应该是不会去宣传保时捷吧？那应该都是说宣传，比如月薪多少，
月薪多少，或是说我短短做了两年之后，我在内湖买一栋房子
，对，那种
像是这样子，
财富自由这样子。
而就是哎，我是那个就是YOLO， you only live once， 对不对？很多年轻人喜欢这种 idea 嘛 ，YOLO 就是 you only live once， 就是你可以活得很自由，不用被上班的或是薪水啊，或是工作时间啊，去掌控自己的人生，你有你自己的完全的这种自由程度，因为你已经财富自由，是这样吗
？YOLO， 我觉得 YOLO 比较像是 all in 哎，那不像，不是不太一样。YOLO 不就是你就是 all in， 就是
YOLO,
全部赌下去了。
YOLO die，YOLO cat， 又讲到 NFT 了，不好意思，
那是另外一个领域了。OK， 不要乱扯。
好，不要乱扯哈，就是说，其实就是他有用到一个 social proof 的技巧，对不对？可以这样讲。
对。那还有一个是reciprocity，
reciprocity 互惠是哪怎么？
就是他会像跟之前讲，会办一些活动嘛，或者是演唱会、录影，然后里面的就是免费吃、免费喝，对不对？免费的 party。
那我很好奇，就是说真的有人会因为这种免费吃喝而被吸进去吗？因为我这样听起来，其实有一点类似像老鼠会，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老鼠会定义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像这种免费吃的它就是一个宣传嘛，对他们这种传销就是宣传，因为它需要人去带更多人，那它的东西进去的话，因为有些人有时候本性就是这样子贪小便宜嘛，免费呢去听听看啊，反正
就是我们 take it back 来，传销虽然说是要拉人，可是其实它卖的商品，我听说有些商品其实真的都是还不错的商品。
对，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传销跟老鼠会不一样的地方，
这就是我觉得很不懂的地方。对，因为他的招人的方式跟老鼠会很像，可是他的商品其实有时候是好的。
对，所以我就跟你讲，传销也不见得一定全部都是坏的，就是重点是说他这个传销的源头，他到底有没有真的要做生意。讲例子好，如果说今天你卖的产品，你只是想就是卖一些东西赚点钱，那你产品的好坏而它实际上就是有没有真的符合就是市场需求，其实那对于像那种老鼠会它就不管。
所以我们来讲一下传销跟老鼠会的差别，是商品本身它的内在价值，就是英文叫 intrinsic value， 内在价值是必须要到位的，
对，而且是符合市场需求的。
那我问你哦，最近很有名的例子嘛，对不对？我们就直接讲它名字没差好不好，大陆的张庭跟林瑞阳，他们不是在大陆吃鳖了吗？对不对？他们在大陆做了这些事情之后，然后不是他们也算是有点像传销的性质嘛，对不对？
对。
那然后他们的下场是听说资产被冻结了14亿，对不对？那张庭跟林瑞阳他们做的算是有把 intrinsic value 就是内在价值做出来吗？你觉得他的那种面膜啊，或是他的保养品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地带就很模糊了，因为我看的新闻，可是他看他以前的新闻哦，以前新闻的话就是说他的东西就是便宜又好用， 对不对？
便宜又好用，
便宜又好用，
还是说它的成本非常低？
成本非常低，可是它可能用比如说大量采购的方式去压价，或者
压价 ，OK，
对，嗯、可是，在那是早期的时候嘛，可是后来随着时间过去嘛，对不对？像这种。比如说像比如说大陆很多东西成本都上来了，他可能再也没有这种方式去维持他的利润，所以就是说他可能做法就是在产品的品质上面做些调降，嗯，但是
用比较便宜的那个原物料去压成本这样子，
但是这到结果就变成一个本末倒置了，就是说你的产品它的利润有没有，它如果说你没有其他方式去降低成本的话，那你一定要把这些成本丢到其他地方。
当然了，对啊，嗯，
要不然到最后你可能就是用骗的方式，嗯，对，可能这东西实际价格是没那么高，然后东西也不那么好，甚至你用，比如说我在新闻看到有些产品是已经过期再重新包装的。
哦，这个就很不行了，把过期的产品重新包装，因为这东西不是用在其他地图，是擦在身上的，是用在人体上面的，对不对？嗯，
这就是有
点，所以过期对身体就会有伤害。嗯，
对，这就是职业道德上面的一些问题。
嗯，这是它的灰色地带，对不对？
灰色地带，对。
所以说，我们刚刚讲的 intrinsic value 就是内在价值。其实我觉得在传销来讲的话，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 social proof 或是 reciprocity， 其实它叫做 extrinsic value， 就是溢在价值，溢出来的价值。嗯，那就是说。你因为成为了某某传销公司的下线，或是从传销公司的会员，你会得到一个特殊的价值。比如说，你像你刚刚讲的嘛，就是说你可能可以去看什么电影啊，然后演唱会啊，然后有门票啊，然后或者是你可以认识跟你在同样一个传销公司的一些所谓这种王牌啊、大咖呀，对不对？我知道很多传销公司，像我们张庭林瑞阳是很明显的例子嘛，因为他的老板本身就是明星嘛。是不是？嗯，对不对？张庭的那个花系列，你有看过吗？
没有。
你没有，你那么年轻，弟弟，你小时候一定看过。
我没有。
那林瑞阳，你有看过吗？
我，
你应该有看过吧？我有花一朵，花在空中播。哒哒哒哒哒
哒哒。我
不好意思，但是梅艳芳啦，我唱错了。
对对呀，这是在干什么？乱唱。
好啦，我们讲重点就是说，他们有一些外在的价值，叫做溢出价值 （extrinsic value）。那 extrinsic value 加 intrinsic value 就会让他的什么，让整个传销公司看起来更 attractive， 就会更多人会喜欢他们的东西，对不对？嗯。那弟弟，那。我们给个 final verdict 好了，你觉得这个东西它到底应该怎么定义它？它算是合理的商业行为，它还是它是合理的诈骗？跟 Inventing Anna 跟 Tinder Swindler 一样？
我觉得有时候，应该是说这是一个商业手段，但是这是一线之隔。你的
一线之隔听起来很危险哦，就是有一不小心就会，
因为你的产品是。你必须说你卖出来的东西是真的是想要就是为要提供价值，嗯，要提供价值。那如果说你之前是为了只是赚快钱然后快速去找人的话，那就是所谓的类似跟诈骗和老鼠会是一样的。
为了避免诈骗跟老鼠会，所以说我们在做传销公司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很清楚的把我们刚刚讲两个价值能够展示的清楚，那是不是也可以让想要加入传销公司的朋友们知道说，如果这两个价值不够清楚不够明白的话，没有所谓的这种公告或是白皮书的话，是不是就不要加入这些传销公司呢？弟弟，
嗯，我必须要想说，你今天加入这家传销公司，它是只是为了拉人
而拉人
为了拉下线，而且你自己在加入的时候你必须要想清楚，因为很多传销公司它可能一开始你进去的时候可能会要你先交一笔费用，
那你自己能不能负担这个费用，还是你是用借钱去负担这个费用？
对，
这叫货品费嘛，或者说 对 contract，
他们会有很多
名目
会叫你去交一些费用，可是这费用合不合理，是不是跟他的货品价格上有等值的，甚至他货品本身是不是有甚至有这个价值，
这就很好，
这个每个人都要，这个真的是要小心的，
要去研究一下，要去判断一下那个货品价，比如说你的化妆品那个大概多少成本，你应该要去了解一下，对不对？
其实是有点像，我觉得他抓这个心，这个心态有点像是，也是让现在很多年轻人想要自己去创业，想要去达到自己短期间能达到自己的梦想，他是抓住这个点。 但是就是说你自己想看，你任何人你要创业，你要当个老板，那你是不是要对这些产品或者是东西下更多功夫去研究，而不是看到别人有快速有成就的时候呢，你就说啊，那我就冲了，我就把钱投下去了，可是你对这产品一无所知，你对这产业一无所知。
所以第二点我要讲就是说，你要 be responsible for your own money 跟 career， 就是你对你自己的钱、金钱跟你自己的职能，你要能够有负责任。就是说我相信如果你是一个很有热情，然后对这个传销事业很有热情的年轻朋友加入，说不定真的是你事业的最棒的一个选择。可是重点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热情，因为我知道你要做传销，第一个你要很强大的业务能力，就是说你能够去把商品第一个贵背的滚瓜烂熟以外，你还能够去好好的去推销每一家客户，对不对？
对，而且像这种业务能力并不是说
可能是需要训练的，
需要训练，而且不是说利用你的什么亲情，
对，不要用亲情，
因为常常也看到一些例子哦，亲情或友情，就是说你今天只要赚快钱，所以你就把你的什么那些亲戚
全部卖进去，
婶婶、伯伯、阿姨、表哥、堂姐，你小学同学，然后就说哎，加入我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你有人拉人头，你就可以拿钱。我觉得这个也是要注意一下的，因为如果说今天你没有这种业务能力，你只是靠亲情来去就提达成自己目的的话，你只是在消耗这些亲戚。
欸，我想到有一个人超适合做传销，欸，华尔街之狼，那个 Leonardo DiCaprio， 那个 Gordon Baffer， Sell me this pen，
Sell me this pen，
他连笔都可以卖得掉的话，那你应该很适合做传销啊。
如果他
因为传销现在谁在卖笔，一定都是卖化妆品或是更高档，比如说有机商品啊，或是红勾记啊，对不对？像这种，
那是一个概念嘛。
我当然讲，可是 sell me this pen， 如果他可以卖个 pen 的话，什么都可以卖嘛，对不对？
Yeah， I guess。
对啊，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做传销要像我们讲，你要有一些特殊的这种能力，或者说你这种特殊的兴趣吧。那我觉得传销其实是可以变成一个 career 的，可是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对。那你刚刚讲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说其实不要有赚快钱的这种想法，因为其实所谓的这种，其实我最后我想稍微跟大家分享这个财富自由的概念。这个财富自由齁，就是现代媒体一直写，然后让大家就是趋之若鹜，很多年轻人都认为说一定要看到 IG 上或是 Facebook 上那些成功人士的那种生活才是财富自由，对不对？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些所谓的成功人士会一直秀他这些财富自由的状况？
对啊，为什么呢？他们是有什么目的呢？
他们
还有什么想法呢？
我跟大家讲，这就是他的目的。因为这些成功人士当他秀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一定有一些组织或者一些内容他想要吸引你去加入的。不一定是传销，不一定是传销，可能是他想要你去看他的网站，可能是他可能想要你去订阅他的商品，可能是他想要你去听他的 podcast。所以如果玻璃兄弟开始秀的时候，就是需要你们大家粉丝多订我们 podcast。 OK， 没有啦，我只是讲一个例子而已，就是说成功人士，所有这种网络上的成功人士在秀这些所谓这种比较奢华比较 lavish 的生活的方式的时候呢，其实他都是有他的目的性。玻璃兄弟跟大家讲，因为如果真正是富豪等级的人，他是连秀都不会秀，可以这样讲吗，弟弟？
对，
不过我真正非常有钱的话，比如说我像 Elon Musk 这样子，我为什么需要秀？对不对？不是说所谓这种地下富豪，对不对？他根本
就
不会秀，
低调点嘛，对不对？
对。
不过你刚才讲到社群，
因为财富不露白。
对，你刚才讲到社群团体，但是特别社群团体特别要去秀这样子，对不对？那我想要想到最近蛮夯的一个词叫做精致穷，你知道什么叫精致穷吗？
我知道
啊，是什么？
就是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月底月光族嘛，对不对？然后可是一定要吃好的穿好的，可是存款都没有增加，这样子叫精致穷。
有一部分但不是那么正确，就是说就是进来齁，对不对？社群媒体上光鲜亮丽已经是成为一个社群媒体的发文的基本标配了，对不对？任何人都希望光鲜亮丽， 然后看到一个人的价值，而不是以他的职业为基础，而是以消费方式来去评断他的社会阶级，对不对？那这种通常反映的背后是说，造成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理财观是薪资突然通常不是那么高，却又将收入有没有月收入投资在比如说享乐或奢侈品当中，选在活在当下这种概念，对不对？
可是精致穷跟我刚刚讲那种就是有目的性的宣传你的好生活好像不太一样。
没有，这刚好配在一起，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想要在自己的社群媒体上能展现出自己光鲜亮丽的一面。那因为为了这目标，所以让这些宣传的公司更有可能抓到他们的心。这刚好配在一起。
哦，你的意思是说这些精致穷年轻人就是这些在网络上宣传自己很有钱的人的目标？
对，刚好，因为这也是一个撒饭底面的概念嘛。你希望有这些东西，你希望就是说达到那种光鲜亮丽的表面，那我这边我就给你，就是说看能让你能够快速达到财富自由这个机会。所以这两个刚好 match 在一起，就是一个就是刚好成为他的 target audience， 成为他的 TA 这样子。
OK
不过你刚才提到马克思嘛，我也想到就是说他也讲过，拜物是一种异化的现象，无法得到成就感又被迫劳动。拜物就是你很拜，就崇拜物质欲望嘛，对不对？那其实就是说像这种情况，就是你不断是在追求物质欲望，可是他到最后其实你都是把自己的精神在不断的反复去追求这些事情，但你实际本身并不会富有。
那最后弟弟跟你讲一下，到底什么样才是富有？对吧？虽然只讲的有点偏题，到底什么样才是富有？
我觉得这一集这个富有这个我们可以留到下一集再做，
还卖个关子就对，是不是？好，没问题，没问题。那今天谢谢这位粉丝跟我们分享哦。那我们这一集就是为了你特别去做的，就是到底传销到底是什么意思？那然后传销跟你去怎么去判断你的职业应该怎么去建立？那希望未来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富有，好不好
？OK，
好，玻璃兄弟，我们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